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一册，神救恩升级的一面，第三篇，圣化与更新。读经：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、八章二节、六章十九节、二十二节；以弗所书一章四节、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、十节、二十二章十九节。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上。纲目一，在神圣性情之圣化并纳灵对信徒心思之更新上。二，圣化。一，圣化乃是在性情上要信徒成为圣别，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，在他这属性上与他成为一。一小点，借着生命之灵在信徒里面圣化的工作。二小点，用神生命的成分做原料。第二重点，这方面的圣别含有变化的作用。第三重点，这是成全神节选信徒的目的。第四重点，神救恩中在法理方面的圣别以及在生机方面的圣化，都要终极的显在新耶路撒冷身上，使其成为圣城。第三大点，更新。第一终点，信徒被圣灵圣化时，自然就得到在属灵生命上的更新。第二终点，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凡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第三重点，心思的更新乃是在一切对人生事物的观念上，受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光照而有的去旧更新。四，此种心思上的更新，使信徒在属灵生命上有变化。在前两篇信息里，我们提到神完整的救恩有法理与生机的两面，我们也说到生机一面的头两项，就是重生与牧养。本篇我们要再提起两项，就是圣化与更新。新约的内容乃是神法理和生机两面的工作。我们先要来看新约的内容乃是神法理和生机两面的工作。在神完整的救恩中，法理的工作只用33年半就完成了。这33年半就是从主成为肉体，直到他这成为肉体的一位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约翰福音开始于第一章，说到太初有话，话成了肉体，末了结束于第20章，说到主复活成了灵。中间所说的就是这一位化成肉体的耶稣，在地上经过种种风霜，过一种在十字架阴影下的生活，末了到十字架去受死，然后从死里进入复活，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这就是福音书的内容。接着使徒行传记载，使徒们传扬主在33年半里所完成法理的工作。使徒们这样一传扬，各处听到的人就接受，于是产生了召会。然后众召会在生机方面构成基督的身体，至终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使徒行传之后就是22卷书信，从罗马书到启示录，这22卷书信里都是讲神救恩生机的一面，就是讲重生、牧养、圣化、更新、变化、建造、磨成以及得荣。简要说来，新约27卷书头四卷福音书皆是历史，专讲主耶稣。第五卷使徒行传讲到这位耶稣如何被宣传到各方，这一宣传大有果效，就产生了召会，结果是基督的身体。末了 完成新耶路撒冷。接下来的22卷书就专讲召会、基督的身体以及新耶路撒冷。如何讲法？就是讲重生、牧养、圣化、更新、变化、建造、磨成、德容等。从重生到德容这八项，乃是为了产生召会、基督的身体，至终完成新耶路撒冷。因此这八项就是从召会到新耶路撒冷之间的故事。所以新约乃是讲基督在两个时期里的工作。第一个时期是他在地上的33年半，这期间神的工作都是法理的，是主耶稣所做的。第二个时期是他复活之后到今天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这期间神的工作都是生机的，是纳灵所做的。所以腓立比一章十九节说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。耶稣基督之灵就是三一神那复合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，这灵有全备的供应，甚至就是全备的供应。这全备的供应主要的就是前面法理的工作加上后面生机的工作。神生机的工作头一项是重生，重生乃是把三一神带到人里面，重生就是基督给人接受进到人里面。这位进到接受的人里面的基督就是父的化身，所以他进来了，父就进来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位基督的实化实体就是灵，所以这位基督进来了，不仅父进来了，子进来了，灵也进来了，父子灵三者都进来了，都住在得重生的人里面，和信徒成为一灵，连结为一。这是宇宙间太大的一件事。所以美国前一世纪的大布道家，就是今天穆迪神学院的创办人穆迪说，重生乃是宇宙间最大的神迹。若没有父子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构成一个生机体，就没有召会，更没有基督的身体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四章说，一个身体和一位灵、一位主，还有一位父神。这位父神本身就有三的讲究，他超越众人，贯彻众人，也在众人之内。这里不仅有父，还有子，还有灵。父子灵和我们蒙救赎、得重生、牧养、圣化、更新、变化、建造、磨成、得荣的这些人结构在一起，成为一个生机体，就是召会、基督的身体。基督教的光景。然而，今天基督教把圣经看得太低了。路德会的人不太注重生命的长大和变化的事，他们认为人只要一信就称义了，所以就不太注意神生机方面的救恩。改革神学派的人也不在意生命的长大和变化的事，他们认为这些事太麻烦了，人一信就得着永远稳固的救恩，神在永远里节选一次就够了，永远不改变了。他们这样讲够不上圣经中神的启示。我们不能说神一节选就没有下文了。以弗所一章四节的确说到我们是蒙节选的，但以弗所书不仅有这一节，以弗所一章底下还有许多经节说到节选之后还有许多事，所以不能说神一节选就够了。灵恩运动的人也忽略生命的长大和变化的事，他们认为说方言更为重要，不说方言就是没有得救。这是今天基督教的情形，他们不懂神救恩中生机的事。不仅如此，基督教中许多人不知道主是那灵，在我们的灵里，甚至不知道灵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人里面有灵。他们认为灵魂就是一个， 灵和魂是同义词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把心、魂、灵等都混在一起，说这些都是同义字。今天基督教的这种情形是无可救药的，只好等主回来。按照启示录17章，主回来时，第一，要把天主教烧掉，第二，要吩咐天使把基督教中一切假的基督徒，就是拜子，捆起来丢到火湖里，第三，要把真得救的人召集到他的审判台前审判他们，看谁的生活工作是金银宝石，谁的生活工作是牧草禾秸。若是牧草禾秸，主就用火烧掉，结果就只剩下少数的金银宝石。我读经到今天有70年了，至终主给我看见这些真理，但是看看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，真使我痛苦。说到主的恢复，若不是主怜悯我们，主的恢复就会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像撒迪的光景，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；另一种是像老底家的光景，也不冷也不热，随活又死，不冷不热，那就是我们前几年的光景。所以1984年我才去台湾，到那里去研究主在他恢复里继续往前的心路。今天在主的恢复中，一般说来已经脱离了撒迪和老底家的光景，但我们必须谦卑，免得有人落在这样的光景中。圣化，现在我们要来看神圣性情之圣化，并纳灵对信徒之更新。圣别是在地位上分别为圣，属于神救恩中法理的一面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知道圣别与圣化不同。在希腊文里，圣别与圣化是同一个字，不过用在基督徒身上是说到两种的情形。圣别是地位上的，属于神救恩中法理的一面；圣化是性情上的，属于神救恩中生机的一面。我们得救以前完全是在世界里，当我们得救重生后，主就把我们完全分别为圣，这是在地位上的分别为圣，将信徒从世界分别出来，成圣归神。就如马太23章所说的，金子摆在市面上是凡俗的东西，但是摆在圣殿里就成圣了。这样的成圣一点没有改变里面的性质，只是把地位挪动了。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人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历，我们一得救就不愿意再在世界和那些人混在一起，我们和那些人分开了，这就是圣别分别。这种在地位上的圣别乃是借着基督救赎的血，使信徒成为神特殊的子民。圣化是在性情上使信徒成圣，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，但仅仅在地位上分别出来成圣归神还不够。等我们圣别以后也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在生命上有追求，我们就感觉里面有个性情，不是我们的性情，而是神的性情。这个性情在我们里面，就把我们天然的性情、怪癖的个性、脾气都对付了，使神圣的性情做我们的性情。这就是在性情上使信徒成圣，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，在他这个属性上与他成为一。这样的成圣乃是用神生命的成分做原料，借着生命之灵在信徒里面圣化的工作。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，当我得救后，因着爱主而在生命上长大，神的圣别性情就不断在我里面做圣化的工作。我再到百货店去买东西，看看这个我不能穿，看看那个我也不能用。当我初初被换穿西装时，买领带是最大的难处， 有的领带太宽，有的太窄，有的太花。今天我的领带也不太宽，也不太窄，也没有花样。这是因为当我去买的时候，我里面有一个性情要我买这样的领带。弟兄们，你我的生活，你我的穿戴，其标准乃是我们里面神的性情。神这神圣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乃是我们生活的标准。诗歌381首第一节说，主，你是我生命，活在我里面，带着神的丰盛来将我充满。你的圣别性情使我能成圣，你的复活大能使我能得胜。主的圣别性情使我们能成圣，这个成圣不是外面的，乃是里面的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我们不说圣别，而说圣化。我们生活的标准不是外面的规条律法，乃是里面的神圣性情。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一带，有一派基督徒，他们中间定了许多不爱世界的标准，主要的是关乎信徒在外面该如何穿衣服、戴帽子等等。他们甚至限定女人穿衣服只有三种颜色，白色、黑色、深蓝色。他们也定规男人戴的帽子边要宽，爱时髦的人不喜欢这么宽，就私下把帽子的边弄得窄一点。但是他们的牧师定罪说，把帽子边弄窄就是爱世界。结果他们有些人家里有两顶帽子，一顶宽边的，一顶窄边的。牧师来时他们就戴宽边的，牧师不在时他们就戴窄边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否也是这样，以外面的规矩来规范我们？我们的生活形式是照着圣别的性情，还是照着外面的规条？今天我们不需要这些外面的规条，我们只需要神的圣别性情，这性情能使我们成圣。譬如关于女人的穿着，圣经只有一句话说，女人要穿着正派合宜。但怎样才算是正派合宜？你里面的神圣性情会告诉你，这就是圣化，这都是基督，也就是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生机的工作。这与法理没有关系，完全是生机的。这方面的圣别含有变化的作用，为要成全神节选信徒的目的。最终神完整救恩中在法理方面的圣别，以及在生机方面的圣化，都要终极的显在新耶路撒冷身上，使其成为圣城。更新，信徒被圣灵圣化时，自然就得到在属灵生命上的更新。接着我们来看神救恩生机一面的更新。在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过重生就是得着神做生命，这是在神生命上的事。重生以后经过牧养，还有圣化，圣化乃是在神性情上的事。我们不只要在生命上得重生，还要在性情上被圣化。人的性情没有一个是好的，只有神的性情是圣别的。我们一得救，神圣别性情的元素就进到我们里面，这圣别的性情在我们里面起作用，就把我们圣化了。以弗所一章四节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节选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别。这给我们看见圣化是神节选的目的，成圣是在于得着神的性情。而后面第五节所说儿子的名分，是在于得着神的生命。重生使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圣化把我们的性情变化了。信徒被圣灵圣化时，自然就得着在属灵生命上的更新。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罗马12章2节上半说，不要模仿这世代，凡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 我们不能模仿这世界的样子，就是不要讲时髦，却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有人说，这个更新就是孔孟学说里所谓的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心民，以及苟日新，日日新。然而圣经里的更新和孔孟书里的更新是不同的。孔孟书里的更新不过是稍微把自己修一修，天天把自己改一改，但圣经里讲的更新乃是心思的更新，完全是心思的问题。心思就是我们的心理，我们的哲学，我们的宗教思想，对人事的看法，我们需要被更新，主要的是我们的心思要更新。以弗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在你们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。前面一节说到脱去旧人，后面一节说到穿上新人，当中一节就说到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。心思的灵是指我们那与神的灵调和的重生之灵，扩展到我们的心思里，管制我们的心思，这样我们的心思就得着更新。此外，罗马八章六节说，心思至于灵乃是生命平安，这也给我们看见心思的重要。我们必须将心思置于灵，我们的心思才有可能得着更新。不仅如此，新约也教训我们，我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，这就等于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。重生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圣化使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更新改换我们的心思。我们这些被圣别归神的人，不该被这世代同化，乃该顾到主灵借着神的生命和他圣别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工作，使我们的心思更新而变化。我看见有位弟兄，他原来穿着一双鞋面上有一对花的皮鞋，现在他换了鞋，花没有了，这是因为他的心思被更新，他就不再照着这世代的样子了。我很喜乐，因为我们不是天天讲活基督，鞋子上却还有两朵花的人。姊妹们也是一样，不要一面说爱主，一面口红抹得又深又厚。我确实知道，姊妹们回家只要多说主啊我爱你，他们的口红会天天越抹越少，至终就不再抹口红了，因为心思更新变化了。心思的更新乃是在一切对人生事物的观念上，受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光照而有的去旧更新。我们如何更新我们的心思，叫我们全人得着更新？得更新的路就在于祷告和读圣经。因为心思的更新乃是在一切对人生事物的观念上，受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光照而有的去旧更新。你把圣经读熟了，圣灵就光照你，指导你，你这样天天祷告读经，圣灵来把你光照一下，就把你里面的心思都去旧更新，这样你的眼光就不同了，你这个人也就得着更新。此种心思上的更新，使信徒在属灵生命上有变化。此种心思上的更新，使信徒在属灵生命上有变化。提多书三章五节说到重生的洗涤和圣灵的更新。重生的洗涤把我们的老生命洗掉了，接着圣灵的更新就把我们的心思更换了。我们的心思一更新，全人就变化，这就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。重生的洗涤解除我们旧人一切旧性情的东西，而圣灵的更新将新的东西，新人神圣的素质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借此我们就从以往所在的老旧光景转入全新的光景，从旧造进入新造的情形。 今天人的问题大都出在心思上。尼弟兄曾说，有的人皮夹放在口袋里，怕人偷他，就一直摸口袋。这种人都是在心思方面偷过人的，这是心思有毛病。有时候人的心思不对了，就胡思乱想。做太太的胡思乱想，就哭起来，这都是心思的故事。神做我们的生命，变化我们的性情，还要更新我们的心思，这样我们才有正确的观念，才能正确的追随基督。常常有人来和我辩论圣经的问题，我说，你这个头脑是没有办法明白圣经的，我也不和你辩论，你这个头脑根本不是明白圣经的头脑。我们的性情必须成为圣别，使我们有份于神圣别的性情，我们的心思也必须得更新，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有变化。这是神在他的救恩中，在生机一面对我们所施的拯救。